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，一个以一个这个 kingship 一个养成，或者一个尊君尊王位的养成，不是一朝一夕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票选就算，今天不是谁锋利的就算，今天问题就是，如果在家里面和父母能叫儿女佩服，能叫儿女顺服，在教会里也是一样。你不一定要用很严厉的话，人在你身上能看见神的权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些到哪里去？大卫到哪里去？今天到处大家所看见都像扫罗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得到一个地位，他凭着那个地位他就有了权柄，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扫罗是这样，但是问题就是，所以圣经就用扫罗跟大卫来做强烈的对比。不是不要王，你知道在生命记里面神老早告诉我们，他心意中他蓝图里面有君王，没有错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要合乎神心意的君王，所以要看见说有一个人是完全合乎神心意，这个人就是大卫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大卫他有软弱，他有失败，但大卫有一个最宝贵的点，神能够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。我们能不能这样说？我再说，合乎神心意的不是完全人，大卫不是完全人。你如果看见大卫的一生，你在大卫身上当然有瑕疵，而大卫身上当然有污点，不光是斑点，而且是污点，不止一个污点，也许两个三个污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像大卫一样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蒙恩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。所以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试着就着这个大卫所写的诗，我们来看他的一生，然后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回头来看大卫的诗。那么讲到大卫的一生，我想最好的解释是马太福音第一章。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这个中文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那其实呢，希腊原文呢是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马太福音是从大卫开始的。然后读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且是君王。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特点是君王。但现在我们要问，马太所告诉我们的王是怎样的一位王？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？明白吗？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君王。但是呢，如果在旧约里面有个模式，那么那个模式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呢？所以你读到家谱就很清楚了，十四代，十四代，又是十四代。那么这个家谱呢，是大卫的家谱，是君王的家谱。我们的主的确是属于那个家谱的。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就根据这个十四，十四，又十四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。明白吗？原来我们的主呢就像大卫一样的做王。大卫怎么做王呢？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升高的，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出冠冕的。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很清楚的，在旧约的大卫身上就这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他如果做王的话，是完全像大卫那样的做王。好了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卫这个与希伯来原文因为有好几个字母，对不对？你把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了数值，把它加在一起，刚好是十四。所以大卫就是十四的意思。所以十四，十四，十四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卫，大卫，大卫。但大家都知道，十四号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。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很明很清楚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，指着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大卫的一生是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又十字架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今天用新约的话来解释大卫的一生，你就知道说 大卫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大卫所经过的乃是十字架的雕刻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呢，是十四、十四又十四。那么好了，这里不只给我们看有十四、十四、十四，而且给我们看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十四，第二个阶段也是十四，第三个阶段也是十四。刚好这三个十四代，第一个十四代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到大卫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筛选，讲的儿子的名额，讲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生命。但这个生命慢慢慢慢要长大，长到一个地步，你看大卫坐在王位上了。所以等到生命长成的时候，你看见中间的十四代，那十四代给我们看见每一个每一个这个十四代里面，像所罗门了，像罗伯安的每一代都什么，都是君王。所以中间的十四代都是王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第一个十四代给我们看见三血儿子的名分，第二个十四代给我们看见 kingship， 给我们看见尊追的王分，给我们看最后你看见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。不止大卫坐在宝座上，西西家也坐在宝座上，约西亚也坐在宝座上，明白吗？那最后给我们看见到了第三个十四代，以色列就被掳在哪里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后来呢就恢复了。那么等到大卫没有坐在宝座上，那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到永远呢？只有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他要做雅各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只有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他再进一个恢复，那个恢复是什么？那个恢复就是曾经有一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呢一直最后呢回到以色列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三个十四代的话，第一个十四代讲到讲到这个三选，讲到儿子的名分。第二个阶段讲到 kingship， 讲到君尊的王位位分。然后第三呢给我们看的是 recovery， 是恢复。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，后来你看神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。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带回来他们的希望在哪里，哪一天主耶稣能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神就答应大卫说，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。如果不是主的降生的话，你看见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这三个十四代不知不觉地给我们看，这刚好是大卫一生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他成长的阶段，第二个阶段他做王的阶段，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你看见吗？他失败了，他软弱了，他犯罪了，然后呢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非常的沉重。然后接着亚撒龙有许许的功课，你看一面神赦免他，另一面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，一直等到大卫慢慢在里面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手才挪开，大卫到这个时候才升高神，最后他才被接回到耶路撒冷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就借着他，虽然神说你不能建造圣殿，但是他为了预备建造圣殿，他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就很清楚大卫的一生也是分作三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的成长，第二个阶段他怎样坐在宝座上，第三个阶段我们看他怎样失败，后来呢神怎样的挽回他，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仍旧继续使用他。但是现在在大卫身上就好像一块饼有了裂痕一样，大卫本来以为是完全的，这会成为他的骄傲，这会成为他的夸耀，但是现在给我们大卫他能和我们一样的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然而我们蒙了怜悯。所以现在神继续的工作，现在你看见大卫需要宝血了，现在你看见大卫需要救恩了。在以前好像大卫一向都是得胜的，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，不管你属灵到一个什么程度，神许可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，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失败的痕迹，留下了软弱的痕迹。不要忘记，就在这个时候 神继续做他的工作，那就是恢复的工作。那不要忘记，那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让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大卫，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最后，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神能借着大卫能预表基督。所以有一些诗篇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大卫史诗里面最后一栏的大弥赛亚的诗篇，那意思就是说神在大卫身上做。那不要忘记，神是根据有一个蓝图，将来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见根据我们的主就安排了大卫一生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把这些加在一起，他所代表的是基督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所有失败的一面、软弱的一面，刚好是预表我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卫的预表是双重的，他得胜的一面乃是预表基督的一面，他软弱和得胜的一面是预表我们，所以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，这个是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刚好我们三天，如果主愿意的话呢，我们今天所注意的是大卫的牧歌、大卫在宫中、大卫的流离歌，那么大概就是今天。那明天我们所注意的是希伯伦登基、西安登基、智取西安、迎接约柜、大卫的约、凯歌。那么后天呢，就忧伤的灵、管教的将住在殿中。所以刚好是三部分。那么第一部分很明显跟大卫的成长有关系，你看见大卫生命怎么成长，我们也怎么成长，不过他成长是有个方向的，最后呢，神是要把他放在宝座上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要有方向才可以，我们应该像应该像什么呢？应该像约瑟一样，他做梦，他梦见有一天在荣耀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梦，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荣耀里。什么叫在荣耀里？与我们主一同掌权，一同在荣耀里，就能彰显他的荣美。所以这是我们所应该所期盼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来看几首诗篇。那么今天呢，有相当多的诗篇，但是呢，我们最早，那么当然整个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开始的，就是诗篇69篇，对不起啊，不是69篇，应该89篇。这句话神自己说的，第20节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膏他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一篇诗篇什么感觉，我寻得我的大卫，我的仆人大卫，好像我们的神花了许多的功夫在那找，一直找一直找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等到你读路德记的时候，你慢慢已经看见有影子了，因为四世纪已经有一点影子。四世纪说每一个人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，每一个人都看都做行他们看为正的事，每个人都是王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已经在那里寻找，要找一个王。但是王是怎么产生的？不是一下子就忽然出现的，不像大卫一样，不像那个扫罗一样忽然出现，不是的。所以神老早经过酝酿的过程，神老早经过了，神一直在找，一直在找，在找。所以等到神在四世纪里面找不到一个王，因为没有一个王，当时没有王，虽然有士师，但是没有王，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所看为正的事行，看为自己所看为正的事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诗篇里面有一卷书，本来是四世纪的一个是个他的一个附他的可以说附录。那为什么附录呢？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是附在四世纪背后，因为四世纪说没有王，结果呢神就借着路德记就产生了王。 所以慢慢你就读到路德的故事，你就读到波阿斯的故事，然后你才知道说路德原来是大卫。